一直相伴，从未远离。艺术人生，
您好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《艺术人生》，我是主持人依兰。今天是2020年12月18号，农历庚子年11月初4，年终岁末，冬雪皑皑。今晚就让我们在几篇优美的散文中重温光阴的故事。让我们一起为这个不同寻常的2020年祈福，愿温暖平安永相伴。
雪茫茫，姑娘是那么善良，炭火是那么明亮，怀揣深深的爱恋，却说不出一句爱你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你在犹豫，我在彷徨。离别的那个晚上，吉他声弥漫着忧伤，唱完我们会唱的歌，明天就天各一方。想问的问题很多，你笑着说只问一个，为何你一直躲藏？你说我属于远方，思念的80年代，没有牵手的80年代，偶尔会想起，想起会心伤。青春如梦的80年代，不再回来的80年代，简单的爱情藏在我心上。笑着说只问一个，为何你只躲藏？你说我属于远方。只有思念的80年代，没有牵手的80年代，偶尔会想起，想起会心伤。青春如梦的80年代，不再回来的80年代，简单的爱情藏
沉入梦的八零年代，不再回来的八零年代，简单的爱情曾在我心上。
散文《我的衣服》，作者龙来。我的衣服说起来是一部凄艳华美的故事，长篇的、连续的，一只箱子装不完。还记得大学毕业那年，在夏日的楼道里，空空的走廊没有人，只有穿堂风阵阵而过。我的几只衣箱停在那儿，静静的，含蓄着，仿佛欲说还羞，盖住了一切起愁罗恨，大学的年华都被关在里面了。我看着有点发呆，觉得只要一打开盖子，准会冒出一阵阵白烟，绕几下，立到地上全是女子，凄艳华美，一对对水眼望着我，仿佛是从古代一路走过来的，风尘仆仆，就为了来看我。他们是我的知音。我在服装上开化很晚，小时候穿衣一直是我外婆控制，她总是把我打扮成她过去那个时代的人，在我身上做着返老还童的梦。每个人都是怀旧的吧，特别是女人。七岁那年我上小学，穿一件白纱的小褂，淡绿的小裤，脚上是一双水红缎面的绣花鞋，走到学校去把人家吓一跳，人家看我，我也看人家，最后是我惶然而归，没有第二个人穿绣花鞋。回来告诉我外婆，哼唧哼唧的想哭，外婆却举起手中正上着的另一只绣花鞋说，绣花鞋多好啊，轻巧稀罕，没声音，别人想穿还没有呢，也只有你穿得起，我做的。在他辖下，我是除了绣花鞋也没别的鞋。第二天照常穿了去上学，岂止第二天，一直到14岁，我还穿着圆口绣花鞋，布的，深蓝底子上绣着粉红的荷花，翠绿的荷叶，如意形的莲蓬，一根搭畔横在中间。我外婆说那是荷花池上的一座桥。有时放学回来，我外婆便说，我们的小姐从桥上下来喽，我来瞧瞧荷花败了没有。于是过来检查我的鞋子，看看上面可有灰尘泥土。她不许我在学校里踢天弄井，又蹦又跳，由着她检查完了，一般都是没事儿的，然后放我去挂书包。有一回我父亲来看我，我站在墙边哭，他抽着烟问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？你说。我说不出来，我只是没来由的伤心。他们仿佛从来不知道我是会哭的，我除了知道饿，还知道痛。无奈我父亲一味地问我，我终于踢踢脚说，我不想穿着绣花的鞋子，这是地主婆穿的。我父亲释然道，不穿就是了，你想穿什么？我说，凉鞋，可以不脱就走到水里去。我父亲起身出去了，他高大的身躯经过门洞时，屋里一暗，我心里也一颤，以为他烦我了，走了。正要大哭，他又回来了，手上拖了两只鞋盒子，打开了，是一双淡红的凉鞋和一双雪白的球鞋。自此结束了我的绣花鞋历史。我外婆很失意了一阵子，老是说，人家的人养不住。但还是管着我的，我便糊里糊涂地穿着衣服，不做声不做气，由着他塑造我，不外是他以前的那一套，只是鞋子已不再绣花。后来我上大学，远离了家人，他们够不着我了，穿衣完全成了我个人的事，我在这方面的天性和敏感才充分发挥出来，竟是那样的快乐，我自己也吃了一惊。在大学里，女孩子最受容忍的便是在穿衣上，你可以凭着想象无所不为，却没人干涉你。 如果想象力贫乏，那只好跟在人家后面学步，这是非常杀风景的事。卑微却比贫穷更令人痛楚。大学的女孩子是至死也要穿出自己的样子来的，她们最怕从众。我很快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裁缝，请他做一件斗篷，墨绿的镶黑边儿。他说不会做，我百般的教他，纸上谈兵。他终于不生其烦，被打动了。穿出来的时候得意非凡，觉得自己是薛宝琴披着贾母送的福叶裘。人一下子走在大观园里，只恨不是下雪天，无法雪下折梅。记忆中我的大学生活便是这样开始的，不太轰烈，我却喜欢这样的开头，很有点仪式的味道，但它是我自己的。不久，外文系法专的一个女孩叫顾小艺来找我，她看中了我的斗篷，想借去做样子。我不大肯，带笑道：“要讲版权的哟。”她说：“所以来问你借呀。其实我可以直接去找裁缝，你这个样子我早记得了，最后穿出来都不知道是谁抄谁的，你说呢？”我又笑，她凑近了，低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跟你做同一个颜色的。告诉你，我也是一个穿衣服的祖宗，我有很多漂亮的裙子，到了夏天全给你做样子。”我缠不过他，又见他言谈有趣儿，是懂得我的衣服的，最终很欣然地让他捧走了我的斗篷。一星期后，他来见我，穿了一袭大红的斗篷，是那种非常挥霍的红，绝艳无比，仿佛所有的青春都喷在了上面，让人有点头晕。他一直站着不肯坐，要约我出去散步。我穿上我那件墨绿的斗篷，好像只能这样。我们走在一起，一红一绿，在校园里很引起一场惊动，走到哪里都觉得有扑啦啦的鸽子飞到天空里去了，路人惊疑的眼光。大大风光了一阵子，我们自己戏称姊妹花，一路笑个不停，洒水车似的，真是疯。大学毕业那年，小艺找了一个法国男人，可是他不爱他。有一次他来找我聊天，穿一件白底绿花的连衣裙，身长及地，宽宽的腰带系在后面，倒像个英国女孩，乡村草原上的那种辛劳美丽，鞋下端着一只木盆，时时要去挤牛奶，宛如苔丝姑娘。他说着突然哭了起来。我怎么会爱他呢？细黄的头发，又瘦又高，要那么高干什么？一副邋遢相，很小气，吃饭总是我付钱，还懒怕冻，陪我散步总是骑在自行车上不下来，害得我一路小跑跟撵鬼似的。但是法国我总是要去的，一切都等到了法国再说吧。我听着想象他在法国的样子，感到很惶恐，束手无策。我知道没有人能留下他，他对法国是一种近乎疯狂的向往。最近听说他在法国被那男人遗弃了，一个人在医院里做钟点护理，给一些有钱的老头老太捶肩捏背。我听了总疑心是他把那法国男人遗弃了，他现在过的是比以前较舒心的日子，他不需要那男人也可以在法国立住脚了。我几乎听见他说，没有爱不如一个人，一个人不如穿衣服，拼命的穿。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明清小说，光是阅读那时候的文字已无法让我尽兴。我做了十套长巾大褂，什么颜色都有了我才死心，一律是不纽扣，镶边开叉留云头，非清非明，却让我狂喜，认为是遗风最精髓的东西。做好了洗干净，晒在宿舍的窗外，成一种奇观，引得无数的男生女生仰了头看。我躲在窗内，心砰咚砰咚的跳，不知能否穿得出去。这样的轰动是令人不安的，然而我实在喜欢他们。第二天我穿了其中一件蓝底子上撒小红花的，小心翼翼地出门，试探性地去了教室图书馆食堂，还好没有引起太多的过问。我于是一直穿下去了，越穿越合身，它们成了我的一种特征。有时候走在路上听见人说，现在作兴反骨，你看哦，
我不禁暗暗好笑。去电视台上班的时候也还是穿着的，可是在等电梯的时候总会引起许多血笑的盘问。你是来拍古装电视剧的吧？言情的还是武打的？或者，哎呦，你这是戏装，是哪个剧组卖给你的？贱价处理的吧？几折？虽然每次都是礼貌的回答，可心里是烦的，终于不穿了。他们现在睡在我的箱子里，早已被别的衣服代替。我看着有点寒心，觉得他们是弃妇，这样的下场太像女人了。有一年夏天，大概是因为恋爱了，我的衣服全是彩色的，重彩浓花，很夺命的颜色。买的时候不觉得，等到那个季节过完了，把它们洗了，准备收到箱子里去的时候，才惊心的发现，它们抚在我的臂上，全是锦衣绣袍，繁华灿烂却不张扬，那样安静，哀哀的垂着，仿佛刚刚哭过，又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，已不想再显摆自己了。他们明白他们的岁月已经过去了，美又如何？正如我的爱也完了，吃又如何？在衣服上，女人永远要比男人啰嗦不洒脱。男人说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这样的话女人听了是不大高兴的。我就有个女朋友针锋相对道，衣服是我的命，男人是我的衣服。我们笑说不懂，她指指她自己，命是在里面的，衣服是在外面的，男人永远是身外之物。我们肃然起敬，又默然不语，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，真能做到这样的女人究竟不多。倒是男人把女人当成衣服，女人把衣服当成命，差不多是真的。对于女人来说，衣服就是她们自己，没有衣服就没有她们，没有她们衣服也完了。他们如影随形，人道衣道根本割不断。手足算什么？不过是男人的谎言。我想他们真正想说的是，妻子是衣服，兄弟是鞋子。其实都一样，到底男人要比女人自私些。然而也不说了，气短情长，女人呐。
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。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，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、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，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，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。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，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，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-866-219-7321。
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，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.8米的距离，表示的是尊重、关怀，甚至是爱。为了您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，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，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，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。见面的时间要短，规模要小，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。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。
散文《为你祝福》，作者韩晓慧。题记：世间有无真美？人曰：去问神。世间有无永恒？神是：去看人。初次见你的时候印象不深，那时你大约30出头，怎样的发型已没印象，何种装扮也记不清。在那10来人的小型会议上，你没什么太突出的举动，比如喝好酒、抽猛烟，或者扎扎拉拉的赶话头，就像有些强干的女编辑一样。所以我只记住了你美丽的名字，其他就像3月的江南烟雨，渐迷蒙，渐飘逸，渐空灵了。 可是今天这第二次见到你，我是大过惊异的愣住了。你改变得太大了，腰身变苗条了，柔软的像风摆的柳枝，肤色变白细了，令我想起古句肤如凝脂，脸色变红润了，真正的面若桃花，眼睛变清亮了，宛若深山里的猎犬，眉毛变婀娜了，像两条柔情的芦苇，红唇变温润了，梨花一枝春带雨，就连头发也变成一长匹黑亮的软缎，哗的一下自豪地铺散开你的明媚。你浑身上下流动着一种几乎能看得见的动人的神采，这是你就像从祥云里升起的莲花仙女，变得鲜艳绝伦，美丽无比。一定有什么故事发生了，不然那只有天国才有的气息怎会莅临在这森森大地。世事真是很奇怪的，大多数人随着时光的流逝都必然地走向青春徒唤，容颜老去，可也有人比如你，反而会乘着岁月的一车驶向成熟的美丽。终于有人为我解开了这个谜底，是爱情使然。哦，是心中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使你变得如此超凡。唉，女人呐，你是为爱情而生的，只有爱情之火的烧炼能够涅槃女人，使她成为一只神奇的火凤凰。先前的你真的很平凡，十来个人当中都显不出你，更何况这万千佳丽美女如云的世界。因此在你值守的出版行业，在你的单位里，你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编辑，没有人对你期望什么。可是他们错了，那只不过是表面的风声雨色，疑似你寻找到了他，疑似他用清新的爱点燃了你心中的火种，疑似你熊熊地燃烧起来。看吧，一只通体灼亮的火凤凰在湛蓝深茂的夜幕中冲天而舞，轻歌婉丽，真真美煞了寰宇，使天地人心都变了一番风景。啊，爱情可以装扮女人，也可以装点世界。你的选择绝对是第一流的，你的 A 君虽不是高大英俊的高仓健，但他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才，堪称男人里面的人杰。他论才气就像开闸之水，论学识犹如深山富矿，论智慧在男人堆里也被福音，论魅力更可叫淑女倾倒，何况他以著作等身名传中外。在你和别人眼里，他都是绵绵青草里的一棵大树，这样的男人本不多，在我们身边尤其难觅。而命运独独对你无比仁慈，把幸福的花环戴上你的额头，这个别人只能远远仰视的男人却爱你如醉，恋你如痴。听说他像捧着一颗珍珠一样的捧着你，不仅用双手，而且用火热的心。女人还求什么呢？于是你跪下来，呜咽着感谢命运之神，发誓一辈子、两辈子、三辈子的报答他。其实，谁是神呢？在你的心庙里，神不就是你的 A 君？在爱情的深海里，女人绝对比男人沉沦一千倍。真正的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；真正的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真正的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他的随随便便的一个眼神，够你品咂一个星期；他的随意的一句话，够你忙活一年；他的说说而已的一个愿望，你能为之跑遍半个城；他的一声寻常的叹息，会像巫山一样重重地压上你的心头，使你心痛的吐血，夜不能寐。有一天你手指上扎的红斑点点，那仅仅是为了他随便问了一句你的女工， 还有一阵子你忘我的学弹琴，也是因为他要你为他弹一曲。最最重的奉献是你毅然退下了才女的桂冠，放慢了如日中天的奔跑，而把自己的青春、精力、才华、奋斗全都献给了他。只要为了成就他，你舍得搁弃自己的事业，心甘情愿默默地埋没自己。女人呐、男人用情感爱你，你回报他的却是热血和生命，是你生存的全部快乐、全部价值、全部意义。我也是女人，我十分十分的理解你。女人本就是为爱情而生的，能够得到这倾心的爱恋，已是一生最高的福祉。回首凝眸，天下正有多少哭泣的女人，只为是寻觅不到呀。所以你是一个幸福的女人，至少你体味到了什么是幸福，这幸福使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获益匪浅。更何况这份幸福并不失衡，你的 A 君也爱你，不是君子好逑的爱，不是沉鱼落雁的爱，不是鬓云相塞的爱，不是怜香惜玉的爱，也不是三从四德的爱，更不是功名富贵的爱、酒色财气的爱、福禄寿喜的爱、传宗接代的爱。他珍惜的是你能够听懂他的话。咦，世上人间谁不会说话，谁又听不懂人说话。雄辩如苏格拉底，巧舌如张仪、苏秦，精辟如孔孟、老庄，可是又有几人能听懂你，能与你对上话，能使你想对他说。不错，男人都是要建功立业的，可是离不开爱情的润泽，再重事业的男人也离不开女人的温情，那才是生命的根。何况他也是历经坎坷，心痕累累，苍苍茫茫，几近绝望。因此当他在无望的苦海之中突然看到希望的绿洲，他的胸膛里奏起了怎样庄严的冥想啊。你也成为他的神，他把他全部的忧郁、孤寂、感伤、惧怕、委屈毫无遮掩地向你敞开，也把他的憧憬、热望、夙愿、追求、梦想点点滴滴化进你的血液里。所以他不知道怎样捧着你才更好，轻一些，重一些，松一些，紧一些，虚一些，实一些，梦一些，醒一些。你也不知道怎样爱他才更深，是给他眼睛，给他双手，给他青春，给他热血，还是给他精神，给他灵魂，给他心。你们是真正的阳电和阴电，一个霹雳爆出一道亮彻天下的闪电。他把一个心酸的故事一遍又一遍讲给你听，好友必君，才高人好，却时乖命喘，累遭坎坷，内心苦不堪言，又失却红粉知己是英雄泪，终至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每次说到这伤心处，他已语不成声，痉挛地抱紧你，想把你揉进他的身体里、灵魂里。他不绝声地叫着你的名字，无论在醒时、在梦时、在虚幻时，即使就在你的身旁，他的眼睛也时不时地找寻你，就像找寻他的自我。他把自己的生命密码锁进你的生命链里，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对司命神说，我已把生命交给这个女人，没有了你，你不知道她还怎样活，她也不知道。然而幸福之门并没有对你们轰然重开，爱情是稀世珍宝，不是我们人类能够尽享的。上帝造人不是为了使之享乐，而是为了把这个世界建造好。 每个人都必须负载着他工作的责任，终其一生的探索和劳作。因此，千千万万的人，世世代代的人，有多少痴男怨女寻寻觅觅一辈子，走到天国的门槛下了，却只能遥望着爱情的迷人光彩，历劫而死。对于爱情的苦行僧来说，降生在这世上的任务就是为这宗教献身，像西西弗一样，日复一日地推动那无望的巨石。爱情有多少磨难，你们面前就有多少障碍。你痛恨他是名人，背后永远追逐着好事的眼睛、挑剔的舌头、男人的闲言碎语、女人的飞短流长。你还痛恨他是成功的男人，不愿招来使他沉溺的鲜花、掌声、美酒、大众面前的曝光、无聊闲人的包围和轻佻女人的追逐诱惑。你尤其痛恨他的男性虚荣心，痛恨他不是温莎公爵，重他的功名追求甚于你的情感。他呢，也痛恨你是个出众的女人，你的工作必须与其他男性交往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男性的爱慕。他还痛恨你对他的爱太深沉、太浓稠、太专一、太宗教、太过于自我牺牲。你的爱火把他熔铸得太神圣、太纯洁、太累。他尤其痛恨你的爱已把他灌成一个不可忤逆的暴君。可是所有这些，比起横亘在你们之间的那条不可逾越的万丈深渊，简直连纤尘也算不上了。人类就是有大悲哀，他的生命中早就有了一个女人。当他少年离家在外漂泊的二十来年，是这个比他大三岁抱金砖的女人替他赡养老人、涂补幼子、荷锄稼穑、和睦邻里。他本来就不是天仙，岁月的风尘又格外的不留情，早已把他催成一朵暮秋的瘦菊。女人的风韵和心气都已离他而去，他活着只是听凭惯性，他是为他走到今天的，所以他永不能当陈世美。晴天爱海也是一种夙缘，面对威严的生命法庭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，或顺从，或反抗。顺从其生，然而苦海行舟，生命不能畅其流；反抗即死，然而天公地道可以享受瞬间辉煌。是求其瞬间，还是求其长久？神到底网开了一面，让每个灵魂尽求其寻。你的不幸也就在这里，他把生死的选择置给了你，何去何从，全凭你。你的第一个选择当然是远走高飞，像倔强的简爱一样，你犹如一只离弦的箭，头也不回地逃离罗切斯特，孤苦伶仃地跋涉在无望的荒野上。一场天火正在熊熊燃烧，红色的火云逐渐式微，黑得发狂的乌云乘机大举进逼，勾画成一幅惊心动魄的天柱玉折图。俯首下望，干涸的大地裂开一道道黑深的伤口，绿树红花飞禽走兽象征生命的存在遍寻无着，只有枯黄的芦苇在狂风的撕扯中呼号。然而你已全然失去了感觉，你的心在淌血，身后留下大朵大朵的血痕。此时此刻，你终于得到了一场痛哭，你呼唤苍天，哀求诸神，谁来救救我？没有谁来救你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隐忍着，边走边跑，绝望地呼喊着 A 君的名字。最致命的就是你此生此世已不能弯去心中的这朵红玫瑰，它已镌刻在你的生命基因之中，如同普罗米修斯的肝脏，即灼即生，永灼永生。 除非死，你不能放弃这份爱。至此，你终于明白了，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。你终于顽强地站定了，头颅高高扬起，双手伸向冬天，像一尊想要拥抱太阳的神像。你不再顾及天庭的规矩，也不在乎人间的限制，只把你的本真呐喊出来。我不服，我不认命。石破天惊，好雨如注。这是上天在羞辱你，还是在歌吟你？你不在乎，因为你没有做坏事。你的爱是世界上最纯真无瑕的真爱，你寻求的只是献身，而不是得到，更不是占有。名分与你与金钱功名一样毫无意义。你要给现代女性提供一个全新的参照系，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之间的爱？是高贵的男人和高贵的女人之间的爱，是好男人和好女人之间的爱。起风了，风起于清平之末，吹皱一池春水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萧萧风声里送来一株古柏苍老的叹息。当年就连罗丹大师也铸下了大错，姑娘，你不怕晚境悲惨吗？你捧起一大把无名的野花，它们的花瓣很小，形状圆而普通，颜色也不浓烈，只是淡淡的素白。和这个流金溢银的世界相比，他们是显得太朴素了。然而从他们小小的身体里释放出浓烈的香气，看得出来他们是用尽了全部的力量。你把他们的浓香洒向大地，我想为你歌一曲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和你相比，我却是太羞愧了。我恨自己是个懦夫，不敢像你一样高举起从头越的大道，勇往直前的穿越五千年的烽烟。但我愿为你做喀戎。喀戎是希腊岛上的森林精灵，他崇敬普罗米修斯的英雄举动，甘心情愿用自己的身躯替换下被附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神，替他忍受着恶鹰的啄食，也不在乎被遗忘的孤寂，直到天荒地老，直到永恒。并且我还比喀戎多了女人的激情，女人的期望，女人的力量，女人的呼喊。这呼喊已积蓄了漫漫速去100万年，此时此刻长起了庄严的轰响，为你祝福，为你呀祝福。
新冠疫情当前，出门请戴口罩。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，都要戴上口罩。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，但是安全是必选项。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，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。为了您的家人、邻居、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，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。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 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.com， 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 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
请听姚洪文的散文《脸上的红月亮》。他看人时，总喜欢用黑亮的眼睛盯着你。他的眼睛很大，也很黑。他可以让眼皮一眨也不眨地静止在那里，这就让你觉得那不是一双眼睛，而是一面镜子。他很少说话，只在必要的时候叹一口气或者摇一下头。偶尔他也会哭也会笑，但那多半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。因而镜子里面或悲或喜的人总是你自己。这就是云儿。我在我的一篇小说里曾经这样描述过他。云儿是他的真名儿。在国门尚未打开的少年时代，同学们就这样称呼他了。这名字很温馨，温馨的让我们都不好意思开口叫他。那时这名字属于女孩子，属于我们的长辈和老师。后来南窗大开，温馨的名字满世界的乱飘，云儿的名字也显得再普通不过了。然而我知道，这名字与我，与我的青春，早已是密不可分了。唐山大地震那年，我已是高一的学生了。虽然外面的世界乱纷纷，一片恍惚，可我却没在家里的防震棚里住过一天。那时我在一个文工团里当小演员，整日随着大人们四处慰问演出，好像大地震并未给我们带来什么恐慌。忽然有一天，学校来了通知，说是学校要开学了，于是我就回到了学校。因为地震，开学的日期一拖再拖，等到真的能开学了，阳光灿烂的夏天早已是无影无踪了。为了防震，我们高年级的课堂就被安排到了操场上。开学的那天下着雨，班主任说了一大通的废话，最后才把一直站在他身后的一个女孩介绍给我们，说她是我们班的新同学。然后老师就让她坐下，可他却站在老师身旁没有动。这时老师才发现，这个新同学没有带任何语句。老师看了看我们，大概认为只有我才会那么大公无私，于是他就大声地说：“姚洪文，把你的伞借给新同学。”到了我们那个年龄，男女同学间已有了些授受不亲的虚伪了，不像如今的中学生已经欧化的有点那个。不过我还算开化，在我还上学的时候，一个大企业的文工团就成了我耳闻目睹开化之事的场所。我刚一站起来，男同学们就唏嘘成一片，而女同学们则撇起了嘴。我没有理睬他们，很不情愿，却又很大方地把伞递了过去，而我却站在了雨里。那堂课本来很乱，由于他的到来，无心上课的同学便有了几分耐心，这就让老师有了讲课的兴趣。他们大概是想看我能在雨里坚持多久，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我和他。他似乎 也不是那种把男女同学的界限搞得那么分明的人。看到我的衣服被雨淋湿了，他就拉拉我的手说，你也到伞下来吧。虽然我也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人，可还是不想和他共用一把伞，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弓着腰或者必须蹲到他的身边，这两种姿势都会让我感到很累。相反，我这样站在雨里很能产生些鹤立鸡群的骄傲。我矜持着没有理他，而他却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般的也站了起来，并且将雨伞尽量大的可能朝我这边倾斜。我没有去看同学的表情，而这时老师却不耐烦地宣布下课了。下课后他没有急于把伞还给我，只是说了声谢谢。想到后面还有两节课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。在我思忖着怎么把伞骗回来时，他忽然叫了声妈，教我们数学的宋老师就站到了我们面前。原来她是宋老师的女儿，怪不得会觉得她有些面熟呢。宋老师问她淋着了没有，她说没有，并且说是用了我的伞。宋老师没表扬我，他一向不喜欢我这个数学学得一塌糊涂的学生。他给他留下了一把伞，就又走了。宋老师走后，他自言自语道：这下妈妈该没伞用了。原来，宋老师一直是一个人过的。云儿的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此前他是跟着父亲在一个研究院里生活，因为地震他才转到了我们学校。防震的日子真是很好玩，他让我们置身于电影里见过的战争场面。那时男女同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，一有警报大家就会相互帮助，上课已显得无关紧要了。按照学校的安排，每个男生都要帮一个女生。等到一帮一的计划在我们班落实以后，我才发现班上的大部分男女都已有了秘密来往，只有我还傻乎乎地等着那几个长得漂亮些的女生来找我呢。云儿是新生，男同学和她都不熟悉，这样一来保护她的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肩上。第一次跑演习我就闹了个大笑话，警报一响教室里就剩下我和她了，可我还是看着她不知该怎样去保护她。直到跑到楼下的同学大喊我的名字时，他笑着说，你怎么不来救我呢？
哦，可你没有一点事儿啊。
他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他笑的时候右脸颊上还泛起一个小小的酒窝，我被他的笑整得更迷惑了，就那么傻傻地望着他。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眼睛黑得出奇，同时又亮得出奇，从那两个眼珠上看到了我自己，他们把我照得分外清晰。终于他停止了笑，平静地说，我们下去吧，这是在演习。我们朝下走的时候，同学们已经开始陆续回来了，于是我们就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。他们说要是真的震了我早该死了。 没有人跟他开玩笑，他只是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。等到回到教室，坐在我前面的他回过头对我说，没那么悬。于是我又看见了他脸上浅浅的酒窝。我们没有同桌，不会像后来的一首歌里唱的那么浪漫。在我们的教室里，只有前后左右有邻居，大家都是一人一张桌子。云儿坐在我的前面，她用浅浅的笑说话时，正好让那有酒窝的一侧冲着我。我被那酒窝搅得心慌意乱，因而那堂课老师讲的是什么，我始终没弄明白。从此他的那一侧就成了我的主要目标，我总希望他能笑，只有那样他的酒窝才能被我看到。有一次轮到宋老师给我们上数学，我的眼睛就在他们的脸上不停地打量。我发现宋老师的脸上并没有那种让人感到神秘的酒窝，于是我又像往常那样自以为隐蔽地把目光定在了云儿的脸上。忽然一种温柔的疼痛从我的额头传来，站在讲台上的宋老师用粉笔头准确地给我了一击，这是他的拿手把戏，即使坐在最后一排，他手里的粉笔头也会弹无虚发的。宋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，他指着黑板上的一道题说，你说这两个数相乘得负还是得正？我看都没看那是道什么题，脱口就说，
得负。
同学们哄堂大笑，就连一向沉静的云儿也笑出了声。我知道自己出了洋相，脸红着不敢去看他，可我又忍不住想看看他笑的模样。目光刚要飘过去，宋老师就厉声道，上课要专心。下课了，云儿问我，哎，你的数学怎么这么差呀？是，其实我的化学更差。那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文工团老让我去排练，所以学习就跟不上了。是吗？原来你还是个演员啊。哎，那只是些临时性的演出，不算什么。那天的话题可能是一个转折，我们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共同之处。那天云儿显得很兴奋，他告诉我，他以前在学校也是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，来到这儿以后，他妈妈就不让他干这些事儿了。临了他还问我，能不能介绍他也去文工团？我说，你不怕你妈打你？那老太太可是死板得很。他笑了，附和着我说，没错，那老太太呀是挺死板的。云儿没能到文工团，慰问唐山伤员的工作早就结束了。虽说学校里的上课逐渐开始正常了，可也不见有任何文艺活动的迹象。我没有见过云儿在舞台上的模样，尽管后来她真的成了职业演员，可一切都和我毫不相干了。其实那一年的流行乐是哀乐，就在我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也会进文工团的第二天，哀乐又一次向我们袭来。当沉痛的声音宣告伟大领袖离我们而去时，教室里一片哭声， 一个女同学还像乡下女人那样嚎啕起来。大家在她的嚎啕声中愈加显得悲哀。云儿没有出声，但那泪水却是最真挚的。她象牙白的脸上早已汪洋成了一片。那一年总是在下雨，以至于在毛主席的追悼会后，好多同学都病倒不能上学了。追悼会那天，我们没有人带任何雨具，个个都被淋了个精湿。佩戴白花的云儿始终站在我身旁，她仍是那样无声地哭着，伤痛让她一次次地晃动起来。终于他向我这边倒了下来，我扶着他想让他站稳，可是他柔弱的身体再也没有离开我。云儿哭得很动人，他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很伟大，于是我就情不自禁地拢了拢他那乱在脸上的头发。这时我看到在他左侧脸的发髻边缘有一块极为隐蔽的红痣。以前我只注意了他的酒窝，没想到在他的鬓发之下还有一块饰物般的红痣。那块小小的红痣像一轮下弦月般嵌在他的脸上。云儿也病了，她有两天没来上学。第三天她来时，很忧伤地回过头对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我没有说话，我心想，只要她平安无事就行了。那一年，也有过欢乐的时候。一天夜里，鞭炮声把我们都集合到了学校，说是要庆祝打倒四人帮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就显出了作用，我被老师叫出来领口号。穿街走巷的疲劳和兴奋一会儿就让我的嗓子发哑了，我实在喊不动了，就对老师建议让云儿接替我的工作。云儿很感激我的推荐，他说了声谢谢，就兴奋地喊起了口号。可他一张口就把姚文元喊成了我的名字。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发现云儿的错误，大家起劲地喊着打倒我的口号，就连我自己也这样的乱喊了一阵。等到别的队伍发现我们这个错误时，疲劳的同学和老师却让口号声又掀起了一个高潮。即使云儿很准确地纠正了这个错误，游行的队伍里还是能听见打倒姚洪文的声音。那天午夜，狂欢还继续。我们做学生的完成了预定的游行路线后，就被老师打发着各回各家了。同学们结伴而走时，我对云儿说：“云儿，我可以送你回家。”云儿笑了，她说：“你忘了我妈是咱们学校的老师了吧？”那时我是有些沮丧，心想有个当老师的妈妈真是很麻烦。然而不久我还是有了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机会，而且这个机会是由她提供给我的。学校已经放了寒假，我本是无缘和他见面的，偏偏他和母亲去市里买东西遇到了我。那天他对我说，下个学期他就要回到以前的学校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很是惆怅了一阵，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才好。云儿见我这样就说：“
瞧你，又不是生离死别的，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啊？”
我只好咧着嘴傻笑，还是从心里驱不走那种空荡荡的感觉。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于是就说，
春节后我才和爸爸走呢，说不定啥时候咱们还会遇见呢。
想想这已经是20年前的故事了，那时的一切早已模糊得不成样子。关于他的记忆，在很多时候都只是我的想象。然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我曾毫不犹豫地对他说，
为什么想偶然相遇呢？我们就不能有个约会什么的？
云儿的脸红了，她朝她的母亲的背影望了望，黑眼睛看着我说，
那好，我们就来个约会。
约会是在一个大学里进行的，那儿离他的家很近。那时的大学很冷清，加上又是在假期，校园里显得更寂寥了。他来的时候穿的是他父亲的一件军用棉衣，直立的衣领几乎将他的脸遮严了。唯一能让人感到他还是个少女的地方，是他手上戴着一副毛线织的红手套。他的脸冻得很红，但我更愿意相信他这是猜中了我约他的目的。我们冒充着大学生在陌生的校园里徘徊着，直到那时我才对他和他的家有了更深的了解。他说他父亲是一个导弹专家，虽然父亲那里还算不上是城市，但那里的学习风气正，这是他要离开我们学校的原因。我不想听这些，却不知怎样才能把连日来想好的台词背给他听。他说话时，我始终心不在焉地点着头，直到最后看着分手的时刻就要来了，我才鼓足勇气唐突地说，
云儿，我能吻你吗？
云儿低下头，原本就红胀着的脸更红了。我被这情景整得十分慌乱，双手不断地来回搓动，最后竟让脚下的积雪也化成了一汪泥水。终于我看到他含羞点头了，而这时我却不知该怎么做了。云儿浅浅的酒窝浮了上来，于是我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。云儿慌乱地躲避着，而我却像一匹失控的野马，紧紧地抱住了她。我看到她那块下弦月般的红痣更红了，便撩起她鬓间的头发，在那个月亮上匆匆吻了一下。他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，而我却满足的手舞足蹈起来。我说，我吻过你了，我吻过你了，我吻过你的红月亮了。那时少年的我沉醉在狂想之中，以为自己从此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，而他始终是那么小鸟依人的沉静着。直到分手时他才对我说，
你真傻，那样不叫吻。
很多年以后，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，雾一样的阳光弥漫了我的青春，从此 云一样的你就不肯离去。现在已没有更恰当的词汇供我选择的了。20年来，我经历了许多情感的波折，但一切都和我的初吻没有任何纠葛。我只是在很静很静的夜里，才能想起那片被吻过的红月亮。20年的沧桑，让一个本该属于我的梦，就像流水般的轻易逝去了。然而，我纪念着那时的天真无邪，让云儿变成了我小说里的一个又一个形象。因此，很多无奈的日子也显得充实起来了。